好，这里是 I Like Radio 中文流行网，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节目现场了。大家都知道今天是中秋节啊，那么秋天其实呢是莲藕的季节。其实我非常喜欢吃莲藕，因为小时候都跟着爸爸一起吃莲藕啊。可是我从来不知道莲藕是怎么样长出来的，我也不知道莲藕是怎么样挖出来的。那今天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导演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他的影片已经得了这个国际的大奖了，他获得今年坎城世界影展的三大奖，最佳女导演、最佳纪录片、最佳摄影。可是这个摄影是因为他生命的故事一个浓缩，然后呢这片名叫老鹰之手，而这老鹰之手铺成这么久就是跟莲藕有关。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这部纪录片老鹰之手的导演赖丽君，赖导演。赖导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其实看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好激动啊，因为能够得到这样国际的大奖并不容易耶。
谢谢很感谢。
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你一路走上这个导演之路的一个历程啊？
其实我早年年轻的时候 我并不是拍纪录片这方面的、其实一开始是有做过广告文案、然后也有做过文字的记者、那就是在921地震的那一年呢、因为来到了埔里这个重灾区、我去采访，然后我到现场的时候哇，那个哀鸿遍野，那个 一路上都是就是这样子一句一句就是往生者的那个，
天哪，
对，那时候其实心里不知道害怕，因为
今天刚好921耶，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不知道害怕，因为已经那种悲伤已经强过于害怕，那每个家属都在认领他们自己亲人的遗体，那个看得真的非常的难过。然后在 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偏乡的小村、他们是住在埔里的山区、他们是说他们是平埔族的一支、叫做嘎布、然后他们说他们几乎是灭村、几乎灭村，就是村庄那个房子都倒了、人还在但是房子都倒了、然后他们后来呢经过了一年之后竟然那个地方没有重建啊，资源就是没有到达那个偏乡小村的山区、然后地方的耆老就跟我说啊，那个赖小姐你竟然你都会写文字，那你可不可以用影像帮我们说故事对，可不可以帮我们拍一部纪录片， 让这个地方
被留下来、
被社会大众知道说我们这边没有重建，那我们的声音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后来那时候傻傻的28岁懵大懵大，然后就斗胆的写了一部不是很成熟的企划案跟公共电视提案、那没有想到在好几百部的比赛里面竟然就入选了前六部、那时候我们的监制我还那个恬不知耻跑去找吴念真导演来当我们的监制，那他也很好，他就说啊，这样很有意义的纪录片应该被大家广为大家知道，所以他也很热心的说来相挺，所以这部气外才可以这么顺利通过，然后帮他们花了两年时间帮这里做记录之后，没想到在公共电视播出，然后也入围南方的影展、这个地方他们被看见了，社会资源就进去了，然后就重建起来、他们现在也有自己的历史博物馆，不是重建的村庄还证明，然后有自己的历史博物馆把他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一直保留下去。
真的很大呢，赖导在拍那个纪录片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耶，
对
不 对，你要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你要记录所有的事情从早到晚，对、那个拍纪录片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可是你就这样一头栽下来了耶。
对，那时候就想说我可以结合我的创作的工作、然后去做去跟做社会有意义的工作，我觉得那个创作跟社会的工作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非常想要投入的一个工作，我那时候也不会想说这个到底能不能赚钱、后来才知道说真的不能赚钱还说不定还把自己的房子给当了进去，然后因为你有时候要筹钱也没有办法、所以其实那一路就走过来也就经过20年了、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啦，我房子都还在，我也没有说要到处去借钱
小孩也在买，没有被你卖掉，
没有没有没有卖掉还在，已经像上大学了
好大了耶、
对对对
哎，我看到导演，因为要访问您嘛，看了一些那个导演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经验啊，还有你的坚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那也让我们对于莲藕，对于老鹰之手有新的一个认识了。这一次要拍的老鹰之手莲藕的故事，其实就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对，
当时是你很想逃离的地方，然后现在你又为他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纪录片，而且是得奖的大片了。当时想要逃离，然后呢，这个逃离很容易，可是回去很容易吗？
其实逃离比较容易，因为你把花框框来说跑就跑，一去不复返就20年。对，那回来很困难。那其实那时候为什么想要逃离呢？其实在20-30年前齁，其实那个社会风气还是一个氛围啊，就是我们到了都市去发展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不会很想让人家知道说啊，我们整卡来。那我高中的时候就到嘉义市区去读书，那也算是都市。那时候同学怎么会觉得说其实你家是坐产他们的眼光好像会不太一样。我们会很敏感的感受到那种说为什么我爸爸妈妈种田的，那我们好像比人家矮一等。别人爸爸妈妈是
就城乡还是有差距，因为那时候你住的地方叫牛斗山。
对，
坦白讲我真是怂我还真没听过
对。
然后所以你要去市区念书。
对，是去市区念书，然后在那个市区，当然人家都不知道你那个地方。然后大家听到你们家是种田的，其实那个眼光好像都会变得不太一样，会去做那种社会阶层的那种地位的比较。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我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往都市去发展。那家里的人也是蛮鼓励的，因为种田很辛苦。所以后来就一路就一直往北发展，一直到台北，然后一去就是在这边定居了20多年。可是这20多年来，我曾经都没有好好的去看看我的家乡。我回去，我就是这样很不情愿回去我有看到我爸爸妈妈，我就走了。对于这个家乡是20多年来是非常的陌生，非常的陌生。然后一直到我在2016年在回乡去做田调深入去拍摄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的家乡在那个变化那个衰退是超乎我想象之外的。
而且家乡所过去付出的努力，他有多么的勇敢面对他们这个都是污泥的人生，
对，
然后创造出给孩子的前程是多么伟大。这部纪录片花了4年的时间，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拍片子拍纪录片有多容易，你看光4年的时间。而且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他还瞒着他的爸妈，对，半路被爸爸抓到还说没有啦，没有，我没有。我们跟大家聊聊莲藕好不好？
好，
其实以前我们都吃莲藕，可能我是外省人。 对，然后我们都吃莲藕，然后那个江米藕里面塞那个糯米的，那我妈妈是会用莲藕来煮那个排骨汤，然后或者是凉拌，这是我们餐桌上常见到的。那以前我们看莲藕，我们不知道伊安那生出来，都是底下白河五莲记。对不对？莲蓬、莲藕嘛。可是为什么是在嘉义的牛斗山有很多的莲藕？大家都不知道呢。
其实我常想说，我们牛斗山种莲藕的这段历史，它其实近百年了，但是它其实不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它是一段被遗漏的历史，因为根本没有记载，没有去推广，然后没有记载，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在白河，台南白河那个地方，因为当地的农会他们有大力的去推，已经推了20年了。然后很多历史的记载，所以我们每当讲到什么跟莲子、莲藕，跟这些相关产品有关，我们自然会跟白河连结在一起。那其实是产地区分的，白河那边主要是产莲子，然后在牛斗山这边主要是产那种我们餐桌上可以煮来当菜吃的，他们俗称说菜藕。对，那为什么都没有人 会知道？那当然没有记载，没有推广，不会有人知道，连当地人当地嘉义民雄这一带的人很多都不知道，连卖菜的菜贩都说莲藕来自白河
啊，冤枉啊，大人啊。
对，
所以你这一次帮他们记录下来，我觉得很多人就在关注了，到底我吃的莲藕是从哪里来的，它又怎么样会伸出老鹰之手。其实在你的影片当中呢，就有提到了莲藕要用手去挖，那你说怎么会这么笨呢？不是用那个铁铲去挖，铁铲用它会坏呀， 但是你的手是不会坏的，可是手不会坏它会变形的。所以我看到这个大家可能没有看过老鹰啦，可是你去 Google 那个老鹰的手，你就会知道说因为它常年的去挖那个莲藕，挖到那个手指已经变形了，已经变形了。那我们待会就来聊一聊这个老鹰之手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台湾纪录片的导演赖丽君，赖导了。那么他的老鹰之手得到了坎城的世界影展，2021年的哈，那么即将在10月底可以上映了。那当然纪录片是很辛苦的，我们刚刚讲一拍就拍了四年，他一直得到这个纪录片最佳纪录片、最佳摄影、最佳女性导演， 女性之光啊，非常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可是说实在的，我们看到老鹰之手有很多就不甘的呢。那赖导，为什么他们的手就是要叫你拱啊去挖那个莲藕呢？不能够用其他的地方吗？你说铁的不行啊，竹子不行吗？他没有试过其他方法，为什么要去挖那个去藕呢？
其实哈，那个当地的农民都跟我们说，那一条的莲藕大概会有一个人那么高。那你要把这条莲藕完好如初，慢慢的从土里面取出来，你不可以用铁锯哈，小山猫或是一些铁锹通不行，因为你一挖下去它断掉，它失去了那个价值，然后土也会跑进去，所以他们就牺牲他们的手，为了让他有高的价值，他牺牲他的手，他一双手就是这样经年累月三十几年四十几年这样往土里面，而且土是硬的，一直钻一直钻，想当然它会变形，就慢慢那一天一天慢慢累积的，然后数十年下来就自然变形。他们就说没有办法，为了那一条美丽的莲藕这样子拔起来，
因为不管是铁或者是竹子或什么还要写胸丢嘛，
对，
如果你的那个秋水不丢，对不对，还是会，但是手是柔软的。
对
哦，在拍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会愿意让你拍他们的手吗？那你就拍看。
其实一开始我去做田调的时候，老辈的农民就会不好意思，他说啊，这双手给你惊到，这怪手，这大家看到会惊，去吃板豆啊，都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怕吓到人。
因为他的指节那个关节的地方是突出的，
对，
对不对？是肿的，因为你常年这样子用力嘛。
所以一开始他们会不好意思，手都不喜欢伸出来给人家看到。可是当拍了一段时间，我们常常跟他们说，哎，你这个像老鹰手啦，我们叫老鹰手，不要叫怪手。老鹰手那个他们又把黑手卡好听啊，比较好听啊，你就叫老黑手。然后后来他们就觉得说，哎，这样叫老鹰手叫久了。
老鹰怎么讲啊？
拉休，对，拉休，
拉休，
对，是长辈教我的。
我也不会耶。
对，然后后来这样叫久，他们会感觉说，这样子这样老鹰手很好听耶。然后后来有一些媒体的关注报道之后，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这双手竟然可以上媒体被看见耶。那大家都是用那种比较尊敬的那种眼光来看他们，后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这双手是代表牛斗山的骄傲，一段曾经辉煌的农业的历史，所以我们不要感觉不好意思啊。后来他们现在其实出去，人家如果要找他们拍照打卡，他们都会自然把手伸出来。
那你要说服他们，对不对？而且你怎么会想到那个是老鹰之手？你过去有看过，就是印象很深刻。
因为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赏鸟。我那时候还参加台北鸟会，然后常去参加他们活动。然后就看到那个老鹰的那个那个爪子啊，那个都非常的有力耶。它是这样子盘踞，然后整个就是会常常会抓住一个地方，然后非常的有力，就感觉它是一种很勇敢的一个象征，很有韧性。所以我想说，用老鹰手好像蛮适合这一块土地带给人的一个感受。
对，其实赖导，我从你的访谈当中，我一直感受到你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而且说实在的，莲藕在那种泥淖之地啊，然后要这么的勇敢用这个手，然后这么多年就做一件事情，那才是人生真的最勇敢的一个呈现。所以这是纪录片最感动的一点啊。那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说你除了要鼓励他们把手伸出来，那因为你过去知道老鹰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勇气，如果今天叫怪手的话，他们可能还是会很伤心难过的。
对，
也就是你过去的经验值。 那在采访的过程，在记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是不是要跟他们走在那个泥道之地啊？你敢袂好行啊？你敢袂跋倒？
其实不瞒大家说，很不好意思，虽然是农家子弟，但是小时候也种过田。
你绕跑啦？
我绕跑了二三十年，我早就变成都市人了。
对呀、啊，
踩到刚开始踩到家乡的泥泞的那一块土地的时候，真的惨不忍睹。我大概算一算，我摔超过30次以上
啊、
哦！我去田里就是要闹笑话给人家看的。
嗯，
嘿，然后因
为他踩下去是怎样？是很深吗？还是哎 good？
欸，不是滚哦，你会那个错觉，你踩下去的时候你会感觉你往下陷，你整个人要陷在那个土里面，好像你走在那个一个坑洞里面陷下
去。因为很软，是不是像流沙一样？是不是
它其实没有像流沙，它是土是又黏又重
哦、
oh. 欸、然后它会吸住你的脚，所以你有错觉你要陷下去，你要灭顶了。所以、
ah.
然后你有时候你一只脚拔起来，因为那个土很黏很重，你拔起来你弄不好，你就整个人就五体投地下去，然后吃土，那个是五体投地哦，吃土，把土给这样深深的吸了一口进去，然后鼻子都灌满土，然后你要爬起来的时候还爬不起来，因为土会把你吸住
啊，
哎，所以你会很害怕，一直在那边挣扎，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其实那个没有危险性啦，一定是可以爬得起来的。
所以赖导，你是去娱乐大家的啊？
对啊，如果我要开始下田的时候，大家就不要工作，就叉腰在那边看。看你会闹什么笑话给大家看。
而且我好像看到、有一些记录，就是说你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本来他们都配合你的时间啊，
对
啊，就是说啊，都不忍心太早叫你啊，
嗯、
结果后来又告诉你说，哎、欸，我是两点都才去喂，去喂啊，对吧？
对，
所以你才会两点钟才。半夜哦，凌晨哦、
嗯、
对，这个过程也是跟他们相处多久你才会理解说啊，原来他们是配合你，然后你要拍最真实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啊、嗯、
其实那个是在相处了大概快4个月哦。
哦，
我们真的是傻傻的，因为有一个阿嬷，她每次都我们要去拍哦，她就说哎、欸，那个约中午一点的哦，去采莲藕。
嗯，
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中午一点那个水是烫人的，怎么可能在中午一点下田挖莲藕？
嗯，
好、
嗯
哦，因为夏天到中午一点的时候，接近快要38度，哎，
哇，
那个水这样子一直晒晒到最后，它是那种烫的，所以他们就说热天啊、嗯、夏天泡温泉啊。
哦哦，夏天泡温泉港口呢，
港口还穿青蛙装、
啊、我就 对青蛙装，
对，后来就问阿嬷说哎、欸、怎么可能半中午一点来挖莲藕啊？阿嬷才说啊，拍谁，我们是半夜2点挖啊，怕你们都市来的受不了，你怎么可能起得来呢？你们都不是睡到中午才会起来，所以我们就配合你睡到中午起来一点去挖
啊。好体贴的阿嬷、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云芬。在我们今天现场呢，是我们老鹰之手的纪录片导演赖丽君，赖导了，其实真的是台湾之光。然后我们希望透过这一部、影片唤起了我们对于家乡的重视，也不管你爱不爱吃莲藕，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看到生命勇敢的力量。人生从来都是辛苦的，那特别在牛斗山，然后种莲藕，然后被你发掘，而这是你的家乡，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做成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啊、那我们刚刚也提到，那阿嬷真的好可爱哦，哈，就是不敢给你叫啦，想说你又是都市人啦、啊、你看你在那里这个长大的，可是你再回去你根本就是伪嘉义人，对不对？伪牛斗山人，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这样疼惜你，后来你有跟他们讲说哎、欸、不要，我就知道拍真实的。
对，就真的有一天半夜2点去跟他们一起挖莲藕、哦、
嗯，
那个大家知道要半夜2点起床，你根本不用睡，
你就不用睡啊，
不用睡啊、嗯、那可想而知说阿嬷他们有多辛苦，他们就晚上就也没什么，就没有睡啦、嗯、就是等到那个时间去挖，然后回家再休息一下、
嗯、
那我们那天半夜2点多去哦，去到那个田哦，才知道说哇，那个乡下没有路灯不明显耶、
嗯、
晚上的时候一片黢黑
哦，
我们一片黢黑看不到路，然后那个田又是泥泞哦，那他们到底要怎么下去？后来才发现他们带了一盏头灯、
哦、很小的头灯、嗯、
然后就是这样子慢慢的滑到那个水田，然后他们就是很敏捷，他们就是、欸、摸黑还可以摸到莲藕，就觉得好奇怪，其实是看不太到，因为那个头灯不是太明显、
嗯嗯、
那我们拍的人，我们 头上也是戴头灯，
对，不然怎么拍哈？没有灯光。
对，那我们的负责摄影的彭家如导演他比较辛苦，他边扛着器材边用头灯自己在那边。那我就是因为我就是拿那个收音的那个 shotgun， 我已经没有办法帮他打灯了。嗯，然后我就是很骂咖。对，因为我到晚上我视力不好，然后常常就又跌到田里面去了，然后跌到田里面去拼命的叫，一直尖叫，因为好怕，怕什么呢？怕蛇来咬我哎、欸！
啊，
有蛇出没？
里面有蛇？
对，你不小心踩到它，它就是咬你一口啊！
啊，
那咬有些是那种雨伞节是会致命的，
会啊会啊，
会致命。所以那个晚上去采莲蓉，那个是用生命去拔弄，因为曾经有人被咬过啊，急救送医。都有有有，那阿嬷他们，我就说你们怎么不会害怕？
嗯，
我说我怕死了，我整个晚上我都比比错，我心脏跳到已经哦200以下以上。他就说啊，别惊啦，那个蛇是好朋友啦，啊你还没讲啊，你跟他谈一下说，哎、欸，咱今嘛吼，我们来做工课哈，啊闪开哈，那大家相安无事。嘿，你要跟他讲啊，他就会自然闪开、嗯。他说万物都有灵性，他不会想要来伤害你。你对他好，他会对你好。
哎、欸，你有没有觉得你在这个田中看到哲学家？
对，
生命哲学家。
对，每一个农民都是一个哲学家。哎，
真的，真的。哎、欸，那这部纪录片当中啊，当然你有访就记录了老中青三代他们的故事、
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点？对、
嗯、
对，跟我们分享一点，就是哪一点对你感触最多，然后让你最感动，或者觉得最不可思议。
嗯，
因为我还没看到这个纪录片啊。
这个就是哎、欸，真的有一段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嗯、因为我们里面有老中青三代。
对、
嗯，那最让我感动的是中生代的，
嗯，
他的名字叫阿全。
嗯，
哎，对，然后他家的莲藕很好笑，大家都想不到他家莲藕叫什么名字。
嗯，
超爱钱。哎、就一定会记住。那其实他叫这个名字哈，其实是他是有故事的。
嗯，
其实他说他家小时候非常的穷困。
嗯，
嘿，然后十多岁的时候父母亲就往生了。然后他很小的年纪，他要去半工半读养自己养弟弟。哎、所以他在23岁那一年开始学种莲藕，然后后来自己就创业当老板。
嗯，
那个过程啊，他说经历5年，那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嗯，
因为他不是农家子弟，他不能青农贷款。
嗯，
哎，他就到处去借钱。
嗯，
然后后来他成功了，他终于成功了呢。人家说，哎、欸，他成功了，应该会说，哎、欸，这个是我的秘诀，我不要告诉别人，对不对？
嗯，
但是没有，他家的莲藕就是。莲藕师傅养成班，他就是村庄的人，如果要学种莲藕，每个人都去跟他学习。
哦、
欸，他培植了很多莲藕师傅或莲藕老板出来。對，
嗯，你看他以前对在资源很缺乏，钱也缺乏，技术又不懂的情况之下，然后自己摸熟了，
对，
搞懂了，
嗯、
可是他可以无私的去培训、欸，
哎，对对，所以应该就是因为从他开始呢。就是我们这个这样的莲藕的产业呢，哎，开始有接续了，有新的力量进来，有年轻人一直进来，嗯、就是因为他开始了那第一步，因为他是近十几年第一个，就是他不是农家子弟，
对，
然后靠着种莲藕创业成功的青年，
嗯，
那 后面就跟进了，跟进的都是不是农家子弟，
嗯，
哎，就是从业务员或是工厂或是建筑，
嗯，
转行来跟他学习，
哎，他们为什么又愿意转行？你说实在的，你要半夜起来，你要这个踩到、嗯。那个很黏的土里面，然后可能还会跌倒，然后画救命哎，对，可是他们还愿意去，为什么？
其实阿全跟我说，阿基有告诉你，这个不是夕阳产业，你这个比在工厂或是你去做业务，
嗯，
他利润高，因为他一个莲藕的师傅一天可以赚2500到3000，
嗯，
那你如果每天都有工作做，有时候生意好的时候，你一个星期要做6天以上。
是采莲藕的师傅，
采莲藕的师傅一天就2500到3000，
嗯，
哎，这样对，诶、在乡下生活的人，这样是非常好过的，这个薪水非常的高，
嗯，
他几乎是比工厂高了2倍以上。所以他说，就是有些年轻人呢，他在都市，也许他也面临到，哎，可能他那个薪资不是很高，然后又要租房子，
嗯，
他过不下去，说他愿意回来，
嗯，
愿意回乡。那回乡，哎，刚好阿全他又愿意教，
嗯，
他愿意传授，嘿，然后愿意给他们工作机会，所以就年轻人愿意投入，
嗯，
因为主要是这个老板很好，然后这个薪资还不错，可以让他们养家，
嗯，
糊口。那就算再辛苦呢， 他们其实都愿意做，他们就说古雕松阳就是古啊，很努力哈，再辛苦都不怕，嗯，对。
所以牛斗山叫
牛雕山，
牛雕山，你看我们都比较不会讲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分享更多。好，我们持续跟我们赖丽君赖导来聊一聊他的片子《老鹰之手》，这是一个纪录片啊，其实我自己都很期待。那么在十月底，我们也希望有一些企业家能够包场，因为我觉得这是台湾啊这个农民那么很坚毅勇敢的一部纪录片，而且还花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应该被看到。那待会我们也会聊一聊，其实他不是只有讲农民的故事，他有讲你跟家乡的对话，你跟你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你对于你人生，你觉得你在泥道之中，你怎么去做一个看待。不过我们来谈到，我们刚看到中这一代，可是我本来以为你会谈老那一代。我觉得老一代，你想想看，他们半夜摸黑的，然后去跟蛇沟通，然后我要下这个田里面去把莲藕挖上来，其实我要成就的是什么？我的老鹰之手，我是给了孩子很多的翅膀，他们都飞走了耶，我赚了钱2500、3500，他们都飞走了。所以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没有留在那个牛斗山，包括你也跑啦。
对，
这一段你怎么看待呢？
嗯，其实在牛斗山这个地方，其实牛斗山跟很多台湾的农村一样，它是一个年轻人口外流非常严重的一个偏乡农村。嗯，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在20多年前就离开我的家乡。
哎，它离嘉义有多远？嘉义市有多远啊？
离嘉义市很近。
哦，
骑机车才20来分钟。
哦，
可是你会很难想象说离嘉义市这么近，为什么大家还是要跑掉？
对啊，
哦，嗯，因为大家不想务农啊，就觉得说留在乡下，人家会说你留在乡下好像没出息。嗯，然后所以老一辈的人，包括我爸妈，他会就跟你说，你给他比看羊牙打底头，你拿笔比较赢过扛锄头，
哦，
比轻轻的你扛锄头那么重，然后比轻轻的你可以赚钱，你扛锄头不一定赚得到钱。
嗯，
所以其实农家的父母都会鼓励自己的小孩子往都市去发展，你越远越好，
嗯，
然后你不要再留在这个地方。嗯，所以其实那是一种社会风气，就是农民的价值没有被重视， 你辛苦赚钱少，你又没有受到尊敬，那自然而然他怎么会期待自己的子女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早在20多年前就慢慢人口流失，现在 老年人哦，将近1000。
嗯
哦，四个，然后四个青壮年里面有一个老年人，
嗯，
算是一个严重老化的村庄。
哦，这比例还蛮高的耶。
对，然后村长也快要变成老年人了，就是所谓老狼够老狼，老人照顾老人。对，就是会这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年轻人再不回来，我们甚至都很担心说他会不会像人家讲的极限农村，就是大概50、60年之后这个地方太老化，然后自然他可能自然就没有这个地方，
嗯，
没有人住在这里了，有可能啊。
嗯，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严重，然后回去的时候其实还蛮伤心的，就是说以前很多的玩伴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嗯，
然后很多房子都荒废，然后到处长满了比人高的草，
哇，
那看的那个很心酸，因为你会回想说小时候那个热闹的景象，然后大家这样子，这个村庄充满了一些和孩童的嬉闹声，可是现在回去有时候假日我听不到孩童的嬉闹声。
哇，这就大概就是你在拍摄4年期间，可能不是只有拍摄的影片，还有你自己在心里面跟自己不断的对话，然后不断的疑问吧。
嗯哼哼，我会一直在问自己说，哎，这20年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嗯，
哎，那我到底为这个家乡付出了什么？好像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心里会非常的难过。那我们这些靠农民一双手把我们养大的孩子，
嗯，
我们忘了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了。
嗯，欸，那这一次拍摄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你还要瞒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现在住在牛斗山吗？
对，还住在那边，
嗯，
还是在务农，继续种田。
哦，继续种田啊！
都70岁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
70岁够勇敢嘞，
够勇敢嘿。因为小孩子也不可能帮他，所以他们就继续的在种田，不想让这个田地荒芜。
嗯，
对，所以他们其实知道种田很辛苦，尤其是挖莲藕更辛苦。然后他听到我要去拍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嗯，
一开始就不是太认同啊，
哎，赚不钱啊。
对，他就说啊，你每次都要去做一些赚不到钱，你明明有好的工作，好好把你小孩子抚养长大，然后让他好好上大学，上大学要一笔钱，你就不要再做这些事情了，这不是你要做的。 哎，你不是你要做的，
天下父母心啊。
对，我觉得他们是心疼小孩子。那有一次呢，哎，我后来就瞒着他们说没有，我没有要拍的、嗯。所以我拍摄期间刚开始我不住家里，我住在一个民雄国中退休的老师他家。嗯，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我回去拍。后来在田边被他遇到、欸，哎，嗯。
你用抓到啊哈，
抓到啊，然后完了完了，我就说没有，这是帮电视台拍的节目。对，
哎、欸，那后来得了这个坎城世界坎城世界影展的话，有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有、嗯、有告诉爸爸妈妈、嗯，然后他们、当下会很开心呐、啊，但是还是一句话，好吧，那就拍到这里就好了哈。我们能够去吧，不要再拍了。对，他们很害怕、欸、真的很害怕说、欸、你这样子再拍下去，我不知道有一天你会不会把你家房子卖掉。所以他们就说好了、欸、有得奖好好好了，可以的。
那他们说这个奖 很大、啊。
他们对这个不太理解。
但会很骄傲啦。
对，
得奖有没有跟我们很多老鹰之手你当时拍摄的人分享？
有跟他们讲，他们都说，哎，这个是一喊名吗？怎么可能？他们说怎么可能在国外会得奖？我们又没什么，这个故事又没什么。他们当下第一个感受是说，哎，怎么可能？我在骗他们吗？啊，后来他们有看到那个媒体有报道。嗯，哦，他们才知道说这是真的嘞，这个不是做梦，所以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嗯，你看啊、哦，他们就把他们的人生，就算我们外界看起来他们是很辛苦的，然后是很坚毅的，可是他们都把它视为是日常的理所当然，
对，
这是他们对生命的一个态度。可是，在我们都市当中，我们碰到一些不顺遂的时候，我们难免就会怨天尤人，然后抱怨自己的啊，为什么我爸妈不是郭台铭，为什么什么？可是，在那边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抱怨，然后对于得奖他们也觉得不可置信，可是他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努力让那么多人感动，他们却觉得还好而已。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一点，我们待会会来聊一聊了。因为您要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其实是辛苦的，被拒绝，好，然后呢要钱没钱，对不对？然后也找不到这个伙伴啊，说实在的，谁要去跟你拍这么辛苦的 一件事情啊，穿个青蛙装然后被跌倒然后被尖叫的。我们待会来聊聊你希望这部纪录片给台湾什么样的思考。我们先休息一下。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老鹰之手纪录片的导演赖丽君赖导演来聊一聊。其实我们在广告时间还在聊，就是说我们今天谈的，但我们希望尊重我们的餐桌上的莲藕，莲藕粉。我刚刚也跟赖导在聊，我说小时候其实我们最好吃的甜食就是爸爸用莲藕粉叨叨、欸、然后掺一点水，然后掺一点水加一点糖，我们就觉得那是很好的零食了。那我妈妈说有啊，我也是用台北混叨叨的也是这样吃，但我爸就觉得、欸、他很喜欢吃莲藕粉。然后后来我们看金的时候也是吃莲藕粉，然后我们也喜欢吃莲藕，这好像就是我们外省的一个乡愁，他的记忆。可是在拍这部片的时候当然也不是只有莲藕而已，我觉得是台湾人对于土地的这个爱跟土地的坚持跟勇敢的力量。可是在拍这个片的时候你每项都没呢，没经费了，没钱了，没钱是要怎么做，一拍拍四年，你们老爸就烦恼你会倒会不会出。可是你还是要这么坚持去拍，为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心里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支持你的那个意志力是什么？
其实真的是正如主持人说的，其实一开始拍摄真的很困难，而且我是从零经费开始，就是说
零经费你又敢去，
我没有筹到，还没开始没筹到钱，我觉得这个应该我要做，我就开始了。然后那时候真的还没有人愿意跟我搭档哦，啊，后来才说服前辈彭娇的导演，他就刚开始是勉为其然的。
哎、欸，有拔豆鬼吧？
哎、欸，他很厉害哎、欸，哦，他不会跌倒哎、欸。他那个一下田哦，他是都市小孩、欸嗯、他蜻蜓点水的飞过去、欸哦、这真的很奇怪，说他这跟这个土地是 会合的、哦、他就是注定他要拍这部片的。
天命如此、
对，天命如此。然后他就跟我去了，然后拍了，刚开始拍真的没有钱，然后没有钱又开始要总景啊，就开始提案啊，然后有提新北市政府新闻局、嗯、那很幸运拿到第一桶金哦，然后拍又没钱了、啊、然后又要去找哪个地方啊，国议会啊，又没钱了。最后其实成就我的是我们的嘉义乡亲，在拍摄的期间、哦哎、嘉义乡亲有两位老师，赖万正老师跟李建兴老师、嗯、他们很热心的就是帮我们这种没有名气的小导演募款、嗯、 然后没想到，哎，嘉义乡亲知道说有一个嘉义的女儿，她返乡，她要拍自己家乡的故事。大家真的就是这样子，很努力、很努力的，哎，就来来，多少都赞助你一下。然后所以后来他们
都是小额，对不对？
小额，那也有企业赞助
哦
哦，企业赞助帮我补足了我的那个经费的短缺。然后就这样子，他们给我力量，帮我可以把这部影片完成，不然其实中间要放弃了啦，因为你要养家，那你又要去筹经费，那我又没有办法借钱，我房子名字又不是我的，我先生又不可
能，还好你这样讲的话，如果名字是你的
蛮惨的，
你就会这样做了，
有可能
很多导演都会这样做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很感谢嘉义乡亲最后给我这一股力量，让我可以把它完成，对
哦。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回馈，当然除了大奖之外啦，我觉得是给台湾一些正面思考的一个力量。好，所以大家不是只看这个纪录片说我去种莲藕或者是我多吃莲藕，当然我们希望大家多吃莲藕啦，因为这么辛苦采来，而且它不用铁，不用任何铁器，不用任何的伤到莲藕的方式，是用他的双手挖出来，然后到市场上卖，等于是双手捧到你的面前让你来食用。那当然我们要很珍惜，我们要希望大家多用多吃，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给台湾一个很正面的力量，就是人生从来都是不简单的，人生从来都是困难的，可是怎么在泥道中前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力量。这边在影片要那样啊，金江要上片之前啊，导演的心情应该更复杂，对不对？你希望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观感？
其实我很想让看见哈，就是在台湾某个角落，每个偏乡小村有一群农民，他们很努力的守在他们的土地，为这个土地付出，然后去做没有人认同的，然后甚至大家觉得没有价值的地方的传产，然后很努力的付出他们的生命，一辈子就这样守在这里，一直要把这个被遗忘的价值然后去从那个土地挖出来让大家再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一群人让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用最纯真的力量，不管是面对不可测的天不可测的环境，他们就是想要让家乡这样的一个传产继续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根，所以我身为牛斗山这边的人，这件事情就是我本来要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很荣幸我承担了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也把它完成了，很幸运的完成，那在10月29很幸运的全台上映，所以非常的感动，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
对，我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今天访问当中你带对故乡的情感，还有就是很多的乡愁，因为你刚刚讲了，你可能就是15岁离开以后，那被偷走的那十几二十年，对你几乎已经忘记了啊，这个乡愁。还有，我觉得你真的很热血，没钱你也敢走，你还有什么你不敢做的事情？哈，就是真的很热血。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地方创生而已，而是你对于这个故乡的一个，我觉得是回馈。然后希望引起我们全台湾人都重视，在嘉义有一个牛斗山，然后有一群人，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手挖了40年，甚至挖了更久的时间，让大家被记忆住。我觉得当然我们很希望啦，就是如果有上映的话，那大家可以进戏院看一看，但我更希望的是有企业界，对，有企业界。我觉得如果你不爱你的家人，不爱你出生的地方，不爱你的这个所有身边的人，你哪有什么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勇敢前行。因为我觉得故乡才是给你很大的力量啊，家人才可以很大的力量，你爸妈骂你也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是太爱你了，
对
所以会请爸妈会去看吧。
爸妈其实看过了
啊。为什么？你在他们家放给他看了？
去年有嘉义市政府有帮我们办一场试映，然后爸爸妈妈也是那一天是勉为其然的来，本来他说我看电影他才讲那个纪录片哦不要啦，纪录片欧北我不要看，就后面来了之后看得很感动，然后也受到很多观众的就是说啊，你女儿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很好，他们看了其实还蛮感动，就是但是最后还是跟我说这个好了结束了，不要再拍纪录片
而且我很期待，因为还有那个林强的配乐。
对对，林强大哥真的是一个非常热心，然后很想要去帮助在台湾这块土地付出的导演哦。那他帮我们配了10几首音乐呢。当时呢，我们一直问他说：“ 欸、价钱多少，他说没关系啦，不用啊，欸、你有多少就类似一时包个红包，嗯，对，
他就知道你没钱啊，
对啊、哦、他也是意气相挺。
好，非常谢谢我们赖丽君，这个赖导还有彭佳如嘛，没有跌倒那个彭佳如嘛，还有林强啦，我们也期待这部片子能够让大家感动到台湾的力量，非常谢谢赖丽君赖导，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I like you.